好的，路加福音，我们今天应该是第三课。我给他一个小题目叫耶稣受试探。实际上这一章讲的内容不仅仅是受试探这一点，但受试探这一章可能重点给大家有点解释。好，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。当大家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和使徒行传连在一起读。我说这两本书呢是外邦人的作者写给外邦的读者，是一个作者写给一个读者，所以这两本书应该放在一起读，很有特色。大概路加福音讲的内容呢，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开始的。那么使徒行传告诉我说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从耶路撒冷传到整个罗马帝国。两本书就解决这两个问题，目的呢很简单，当时的宣教士保罗在监狱里面，那么路加是他的私人医生，又是他的私人同工，所以要写一份非常好的提供律师的证据资料，那么这两本书应该是最符合这样一个需求的作品。那么好，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讲了耶稣的出生，出生的时候讲了两个人物，一个是约翰，一个是耶稣。我们今天开始读第三章，第三章读的时候呢，一大串的人名字，一大串的职称，大家可能用头转一下，所以我们在这儿稍微花一点点时间给大家把这点做一点解释。师父说的，说该撒基比流在位第十五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，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他的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的分封王，吕撒涅做亚比利亚分封的王，亚纳和该阿法做大祭司。所有这么多的人名、年代名、地名，就一个目的，要告诉我们说，这件事情发生在某年某月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。他使用了这么多证据，到底是哪一年呢？因为那时候的日历不是我们今天的公历啊，算成我们今天的公历的话，是公元二十六年。公元二十六年，那么这时候约翰几岁了？耶稣几岁了？约翰三十岁了，耶稣呢？二十九岁半左右，因为比约翰小半岁。所以你知道这些写这些人名字干嘛呢？就是要断定那一年是什么年份，公元二十六年，也就是这两个重要人物处在三十岁的这个阶段。你知道犹太律法里面有一条，如果要服侍上帝的话，必须是多少岁开始？三十岁。这就是路加的目的，一定要告诉所有的读者说，这两个人是按照犹太律法开始侍奉的，约翰和耶稣都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侍奉。好，先介绍第一个，第一个叫该撒提比流，这是罗马的第二任皇帝。我们知道约翰出生的时候当时是第一任皇帝，现在是第二任皇帝。这个皇帝呢，他的执政期是14年到37年，所以执政期挺长的。本丢比拉多这个人我们不太生，对吧？你知道他是最后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那个罗马官员。那他是谁呢？他是犹太地的第五任巡抚，类似于今天的省政府这一级。刚才说那个该撒提比流呢，相当于联邦政府，作为一个国家来说，他是联邦政府级的人物，罗马皇帝。那么本丢比拉多呢，是第五任的犹太巡抚，相当于省政府的这一级，像我们安省政府。那么再往下里面讲了三个王，叫希律、安提帕，这个人我们也不生疏，对吧？使徒行传里面经常出现，他是加利利分封的王。我们知道有犹太地的巡抚，那么加利利分封王什么概念呢？类似于我们的多伦多市、Markham、Richmond Hill， 类似于这个层次。所以有一个是加利利的，第二个呢是加利利北部一个小镇，第三个呢是在黎巴嫩山脉山地的那一块。那么后面这两个呢不太重要，为啥呢？因为后面这两个地方的犹太人很少，所以呢在当时来说不会引起政治上的重视，没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没有犹太和罗马人的争端，所以就不太重视。所以在这里面最值得重视的一个王是希律安提帕，因为他主管着犹太地，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说多伦多市， 是整个安省里面的核心部分，像再往北边的那些小地方呢，就大家觉得、哎、太远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事儿不多，说你大概知道一下这几个王的身份和他们的地理位置关系，你就知道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当约翰开始传道的时候是公元26年，30岁。好，下面讲的两个人很有意思，前面讲的是政治背景，下面讲一个宗教背景。说当时犹太地里面有两个大祭司，一个是亚纳，一个叫该亚法，请问这个合法吗？合法不？我们都读过旧约，旧约对大祭司是怎么规定的？只有一个，这个地方说有两个，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呢？需要给大家一点点解释。亚纳其实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大祭司，因为他的这个信仰和罗马政府产生一些冲突，所以罗马皇帝就把他罢免了。那么罢免以后呢，就选了另外一个大祭司叫该亚法来接续他，但是犹太人呢认可亚纳，而罗马帝国呢认可该亚法，所以当时出现了人们心中的大祭司和在台上的大祭司，出现两个，所以记录的时候写了这两个人的名字。但是这两个人呢又很关系很密切，该亚法是亚纳的女婿，所以呢他们两个人是一家人，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没有什么太多的矛盾，问题不是很大。当时的犹太人非常拥护亚纳，那个对亚纳做他的大祭司，但是因为罗马官府把他罢免了，所以当时的合法大祭司是该亚法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人同时出现的原因。好，这个事讲完了以后呢，开始出现传道施工。我们知道约翰首先传道，第一句话就说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，他就在约旦河一带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他宣教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，我已经打在哪儿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宣教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给大家经常举一个例子，我说我经常跟我儿子说，儿子呀，你要好好学习，你要高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
时间到。
意思就是他现在学习不太那么用功，我不认为他现在这个做法能够满足高考这个需要。耶稣和约翰讲这句话就是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犹太人还没有达到天国的要求，你们要悔改。在犹太人认为说什么，我们已经灭国2000年了，我等了救世主这么多年了，救世主来了我们也解放了，哪有我们还有不合格的，明白这意思没有？这句话是责备性的福音。但是注意这句话讲在哪呢？旷野里面讲的。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的教会主日崇拜不在我们的礼堂里面，在这个一个山上旷野里面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礼拜，会去那儿礼拜？有多少人会跑到旷野去礼拜？恐怕一个人都不会去，对吧？都嫌开车太远，要不就说你要没有车接我，我就不去。但是在当今的犹太人呢，专门追到旷野里去听约翰讲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人他旧约里曾经介绍过。比如说我要介绍一个人，这个人1.7米的个头，经常穿什么衣服，体重多少，口音什么样的口音，那么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，哦，他讲的就是这个人。旧约里面对司洗约翰和耶稣讲了好多预言，对吧？现在这两个人来了，最先认识他们的应该是谁？犹太人，对吧？因为犹太人在旧约里面讲过他们怎么来，什么孩子这个童女怀孕啊，生在这个马槽里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全部讲给他们听了，现在来了，最先认识的应该是他们，所以他们警惕不警惕？警惕。他们首先发现约翰可能就是这个人，所以约翰走到哪他就跟到哪，约翰进旷野了他们就去旷野，所以约翰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跟着我来好不好？好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 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就是这一句里面本质的意思。但是这本书是路加写的，路加呢不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传福音角度写的，所以他说到那儿去干什么呢？去做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我们今天传福音中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让别人知道我们有罪，这很难的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你跟他讲半天说你有罪，别人说我怎么有罪啊？我没罪。但犹太人都知道自己有罪，为啥呢？每年他们有一个节日叫什么？赎罪日，干嘛去？就把他们这一年犯的所有的错弄一只动物去，让动物替亡，尤其是羊，让羊替亡，把这罪担了就完了。所以他们都知道他们有罪。所以这个地方约翰那一说，哎呦，我现在给你一个新方法，到我这来一洗，你罪就没了。这些人想着怎么样？这比送羊去简单多了，去吧，都去了，就到旷野去听约翰去讲东西，然后到那儿去受他的洗。好，约翰讲完这东西呢，约翰讲了念了一段圣经，这段圣经我估计他是背下来了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以赛亚书。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，一切山湾都要填平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写的，犹太人都会背出来。当约翰把这段一读以后，底下的人高兴坏了，是不是？他说好啊，救世主终于来了。他来了之后，这里面这全是形容词，这些形容词实际上讲的一点就是说，我们犹太人以前受过的那些罪啊，这个人一来全给我们抹平了，他为我们平反昭雪了，我们又重新建国了，他都有这种理念在里面。所以他一听到这个话高兴坏了，所以旷野里面传下去，对吧？跟着约翰去听。好，约翰讲完这道以后一讲，底下人一高兴，约翰高兴过，所以要往下读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人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约翰给他们当头飘了一盆凉水，是吧？他说不，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我现在给你们讲这话是让你们听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但你不是说到我这儿来洗一下你们就没事了，不是这么回事。他说怎么回事呢？他说你洗了不行，要结出果子来。然后好了，我们经常说基督徒要结出果子来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种桃子还是种苹果还是种什么猕猴桃啊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讲的是说你的行为要和你悔改的心要对称起来，你如果悔改了就要有悔改的行为表现。他们为什么认为他们不需要悔改呢？因为他们有一条依据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悔改啥呀？祖宗都在那儿下来的，我们悔改啥呢？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伊斯兰教的人，他说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对不对？对的，他说的没错。所以说要不要悔改？也要悔改。所以不仅仅是犹太人，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能决定了你不去悔改，不能决定你一定在上帝的面前会站得住，这一点不能成为你的保障。他说亚伯拉罕当时生这个孩子的时候说像一块石头一样，所有人知道石头不会生孩子，上帝给他一个孩子。他说现在呢，斧子放在树底下了，如果不结果子的话，砍下来和当时让他生出来一样的容易，在上帝手里面没有啥不同的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是一点。那底下人就问了，那我做点什么才算结果子呢？对不对？约翰底下讲了这么几件事，他说有两件衣裳的分给没有的，有食物的要分给没有的吃。然后一个税吏又问了，说那我做点啥呢？税吏说，那个约翰说，除了按例 按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，有税吏收税的。然后有一位官兵丁问来说，那我做点啥呢？兵丁说，那个约翰说，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不要讹诈人，有自己有粮有钱就好了。这个地方大家问，当时就这么三种人吗？我们要知道一下当时的社会结构，你就知道这三种人就是当时的犹太人。犹太当时处于亡国状态，所以他们没有他的国家军队，没有他的国家领导，只有宗教人物和普通百姓。那么普通百姓当中呢，有一部分人是为罗马官府服务的，比如说税吏，税吏是为罗马官兵收税的，有点像我们中国历史时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那些叫
汉奸，
对，有点像那种人。所以犹太人非常痛恨税吏，他不但为罗马政府收税，有时候他还多收点给自己留点。还有一种叫兵丁，这个地方讲的兵丁不是罗马官兵的兵丁，是指的为罗马人服兵役的以色列人。所以这一定要搞，不要把当时社会结构搞清楚，别搞错了。那么这些话用到我们今天的话，不要讲太远的例子，看看我们中国就行。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讲自己的例子没错。有衣裳呢要分给别人，在中国能看得到吗？很难。我们中国看得到是穿的、吃的、开的车，全部都是说我比你厉害，对不对？学富我们把它叫，是吧？现在有没有税吏啊？我记得一个美国还是欧洲的一位政员说，说一个政府如果所有的人都争破了头去考公务员的话，说明这个政府有严重问题。好像是希拉里说的，对吧？还是一个首相说的。他说一个政府如果所有的人都争着命去考公务员的话，这个政府一定有问题。美国人才不愿意去考公务员，加拿大人也不太愿意去考公务员，是吧？公务员工资并不高。但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考公务员呢？就像这里面所说的，他不按立定数来收取，他会收取好多东西。再往下看第三点，兵丁，在当时是为别人服兵役的。我们中国现在纠队厉害不厉害？公安厉害不厉害？再加上一个城管，非公安非纠队的更厉害，是吧？所以你能看到所有这些话语，如果你用这些话衡量一下我们自己的国家，你会感到距圣经差得太远太远了。这个世界需要不需要悔改？这是约翰给我们的信息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很简单很简单的例子，你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说你看这件事我一守护万人皆知了，我这果子结多大，不是约翰告诉你的。约翰讲的很简单，果子就这么去做，按例行事，不要去拿不该得的。我们今天的富人、穷人、税吏、兵丁，在当时的社会结构就这么几种人，我们今天其实也不例外，也就这么几种人，对吧？所以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很简单，好应用不？很好应用，没有太深奥的道理可以讲的。好，百姓一看约翰讲这话，一看他做这事，他们就心里面大概决定说，这个人肯定就是预言里边的那个基督。所以呢，有人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呢，人都心里猜疑说，约翰是吗？约翰给了个答案，很清楚。约翰说，我不是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。然后他谁是呢？他说有一位比我大，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，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。前面这段不去解释他，你们听的很多。下面这两句话要给大家解释一下，说下面这一位来了呢，干什么呢？干两件事情。第一，他要用簸箕扬进他的肠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了。换句话，约翰说，基督来做什么事来了？收麦子。因为当时的人都是农民，都知道怎么打肠。我估计你们当中能够明白其中这几样东西的人有多少？是不是 什么是簸箕？用过簸箕吗？哎呀，不少哎。什么叫羊肠？有多少人羊过肠？对啊，你看，如果你没做过这个事儿的话，你根本读不懂这段在讲什么。我们小时候那时候生产队呢，麦子收回来的时候，一个麦孔放在肠里边，一个肠大概就是一块平坦的地，地面撒上水以后，把它弄硬了，弄平了，没有这种质量啊，弄平了，然后用一个石头轱辘啊，在上面拱啊，拱来拱去，那个麦粒就从麦穗上下来了嘛。下来以后呢，那麦子外面有个壳啊，对吧？壳和那个麦粒是混在一起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就用一个簸箕搓起来，然后架在肩膀上，慢慢的往下倒，然后风一吹呢，就把那个壳吹得远一点，麦粒就落在你的脚底下。这个就是用簸箕这样堆的。如果没风怎么办呢？哎，就是啊，你看，朱雷你肯定没弄过，所以那时候生产队都做了一个扇风的那个车，叫风车，旁边这样一个人在那摇啊，使劲摇呢，就把那个风吹过来。所以就用这么简单的办法呢，就把麦子和汤分开了。这是其中的一种方法。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风不够大，他用一个铁锨把那个麦子扯起来一下，压得很高，然后那个皮就吹得很远，麦子就落到脚底下。这是所谓的羊肠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看到这几个字，你就知道他圣经在讲什么吗？所以耶稣来做一件事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去给你们去兴兵打仗，他要把你们犹太人搓的这簸箕里面从上面倒下去，把你们里面这些犹太人里面所有这些糟糠全部都要吹出去。你要是当时的人，你听了感觉怎么样？这可不是我要的啊，是不是这种感觉？是不是这种感觉？我判了几千两千年，我就判这个，这可我不要，我绝对不要。所以你就知道基督的使命是什么？他第一次来的使命是什么？要把属于他的麦子收到仓里，把不属于他的糠皮退到一边去。这个信息，约翰一讲出来之后，底下的人伤心透了。你要在底下，你也肯定会伤心，因为他讲的就是你们，就是这些对象的人啊，对吧？他讲的就是犹太人。所以你明白这几句话的意思吗？没打过仗，我估计再过一个世纪，不打仗的人都不知道仗是啥，都吃的是不知道麦子从哪来的，光吃面粉，以为大概种出来就是面粉，对吧？所以他说，所以百姓，你看这么一听以后说，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洗了。那么这一段路加记得很简单，其实马太福音也记载过耶稣受洗的过程，因为路加本身提供的信息他不需要记载那么多，他是给这个律师。
哎，还有一段，
对啊，我不是按照每一段都会讲的，因为每段都讲都会跳过去好多。中间有一段就是耶稣受洗了，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到了飞起，圣灵从天上降，这个地方记载说天开了。天开是什么意思？觉得上面开个缝吗？不见得，就是说当时的人感到上面有声音从上边而来，所以他说天开了，有声音出来，圣灵降在他的身上，有一个鸽子落在他身上，所以就是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这个见证是谁给做的？神自己。所以说现在受洗这位是谁呢？是我的爱子。是吧？我刚才讲那么多，一个一个来，我们慢慢确定身份啊。好，除了我们刚才讲那些见证以后呢，你会发现耶稣从出生到长大到他的施工，有好多人给他做见证，对吗？证明一点他的身份。但是在旧约里面，证明身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是什么？户口本，对吧？就是我们今天的户口本，也叫家谱。所以当时如果你把每一代人的户口本加起来，不就是家谱吗？我们今天人都有一张这个户口本，是吧？或者叫 ID， 当事人也是要注册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这个家谱，它大概是这么写的，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约30岁，这现在把年龄告诉我们了吧？注意底下的字，说以人看来，我们非常有家谱，我都有啊，看过你们家家谱吗？有没有开头说的说刘家家谱第一句话说以人来看谁谁谁谁怎么，有没有记得？ 有没有这么记的？没有啊。那出来不是看谁看的？只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地方的家谱，他写了一句说：“以人看来。”换句话说，底下有好多东西呢。如果神看的话，是不一样的眼光，明白这意思吗？他后面有画的，他是约瑟的儿子。注意这几句话，然后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。再往下看，里面有什么赛特什么？总而言之，这里面除了前面这个我点出来的，中间出现了所有其他家谱记载的重要人物，比如说倒着往回推，这个有一个叫，我再念一下啊，所罗巴伯，我不知道所罗巴伯是回归的以后，大卫的直系亲属里面的唯一的一个重要人物，以色列回归以后就是所罗巴伯，所以所有的家谱里面都一定会出现这个人物，他是转折性的人物。再往上一定会出现大卫，因为他们都是大卫的子孙。再往上推一定会出现雅各，因为雅各是犹大雅各，对吧？雅各再往上以撒，以撒再往上亚伯拉罕，都会出现这一整套的系统。路加呢一直把它推到亚当。好，那些都是共同的东西，不管它，我们只把最重要的这两句给大家写出来。第一，约瑟，他是约瑟的儿子。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下面列出来的是马太福音里面记的。马太福音记得说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，巴拉巴拉巴拉，然后说玛利亚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成为耶稣基督的玛利亚生的。看见这两种家谱计划的不同吗？我儿子在中国呢，平时他会回来帮我上课。比如我说我生了我儿子，你听了以后的感觉是什么？啊？感觉是什么？他是我亲生的。如果我说他是我儿子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有可能他不是我亲生的，我也可以说他是我儿子，对吧？这就是路加记载这个家谱的本质上和马太福音不同的地方。马太福音直截了当告诉说，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谁生谁，没有任何可疑成分在里面，他是亲生的。只有路加说谁是谁的儿子，谁是谁的儿子，谁是谁的谁是谁是谁的儿子，里面有一个成分就是有可能不是亲生的。那么第一个就不是他亲生的，谁？耶稣，对吧？不是。那么下面说约瑟是洗礼的儿子。如果你读好多神学著作，好多神学著作说马太福音是记载这个耶稣的家谱，路加福音呢是记载玛利亚的家谱，他们凭什么这么讲啊？因为洗礼是玛利亚的亲生父亲，所以要读懂这个家谱，读懂这两句话就清楚了，谁生谁和谁谁的儿子这两种是不一样的，这两个说法。路加选择了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，但并不确认他是亲生的啊，因为他们两个没有亲生关系。第二句话说约瑟是洗礼的儿子，这洗礼是玛利亚的亲生父亲，约瑟实际上是他的女婿，女婿也可以成为儿子啊。所以说这个家谱被称为是玛利亚的家谱，原因就从这儿来的，因为西利是玛利亚的亲生父亲。所以这因为他是从男性记家谱记出来的，家谱都只记男性嘛。马太福音就是这样记的，所以为啥神学上把这两个家谱说一个是玛利亚的家谱，一个是约瑟的家谱，那个耶稣的家谱呢？就是因为从这儿开始的，从第二个人物开始，他的父亲发生了转变，这个是玛利亚的亲生父亲，叫西利，所以这个家谱被称为是玛利亚的家谱，有道理的。读懂这两点，这家谱都明白了，剩下的事你们爱怎么争论怎么争论，圣经上就这么写的很明确，谁生谁，谁生谁，一直生下，一直到亚当为止。你看，简单了吧？好，家谱没什么问题。所以这是关键的东西，我都给大家写在下面，有颜色的字注在下面， 一读就明白了，回去要可以看一下啊。好，有几天请。这个是从历史资料上来的，不是圣经里面来的，这个是历史资料里面来的。因为在一世纪的时候有好多的这种重要人物的史实资料，有一位专门有一个人记这件东西，就像我们今天的中国当时办公室一样。这个办公室是干啥的？专门记载共产党历史重大事件，对吧？你知道这个办公室吗？
有啊。
当时办公室有两个使命，我告诉你，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工作，我知道。第一个使命，记载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；第二个使命，你听了会吃惊，但你都知道，共产党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，党史要给他们提供理论依据，明白了吧？这两个使命是他的使命。那么犹太人当中呢，听过文士这个概念吗？文士除了超越圣经以外，超越律法以外，他也记载当时宗教信仰里面的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的变化，所以他们是有严格的历史记录的。而且那时候也好记，人少，不像今天动不动就几亿几十亿的，对吧？那时候上百号人已经是大村了，所以你知道不是那么复杂。这些都是历史资料啊，需要一点查考。好，当你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该停一下脚步。路加写这些东西就一个目的，他要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是怎么确定的，这是他的目的。你从第一章读到现在第四章的前半部分，你会知道说耶稣是天使事先告诉耶稣要来了，约翰要生了，对吧？是不是天使？哪一个天使啊？天使长加百利亲自出马告诉的，天使为他们做了一个见证。第二个，名字是谁起的？约翰的名字不是他爸起的，耶稣的名字也不是他爸起的，谁起的？神给起的。神让加百列告诉他的父母说，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不可以随便叫，必须叫这两个名字。约翰的爸爸稍有一点迟疑，导致他整个怀孕期不会说话，知道吧？这是很惨的教训。第三个，祭司给他做了一个见证，哪一位祭司？西缅。西缅有一首颂歌，对吧？主啊，现在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我已亲眼见到了你的恩典，你的祝福。还有一位先知，哪位先知？一位女先知叫雅娜，给做了一个见证，说这就是神的救恩耶稣。还有谁给做过见证？我们今天刚读的，有人问司学，他说你是谁？你是基督吗？约翰怎么说的？不是，在我后边来那个是，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，讲了一段话，对吧？还有一个，第六个谁？当耶稣受洗的时候说，天开了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第七个见证是什么？家谱。我们刚才读了一个家谱，马太福音记载了一个家谱。犹太人讲证据一般讲几个最好？他说三个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最完美的是七个就好了，这七个一个不少。如果你读到这儿稍微停一下，把圣经里记载关于耶稣身份的事稍微清点一下，七个，而且这七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的见证，其中没有一个是说啊、哎、这个人身份不清，随随便便讲话不可信的，没有一个是这样的，全是响当当硬邦邦的见证，七个。所以路加的写作的手法很简单，他要告诉当时的那一个读者，那位律师，说这个福音不是随随便便来的，是有充分证据，耶稣就是那位基督。够清楚了吧？好，我们下面的时间重点跟大家谈一谈试探。 为什么试探大家很熟？这三个试探呢，可以说每个基督徒在教会里，在一年以上的，就可能听到一次牧师讲道，对吧？耶稣说的试探，我快速的给大家念一遍，然后问大家问题。第一个试探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带到约旦河，回到约旦河里，圣灵将他引到了旷野40天，魔鬼受魔鬼的试探。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日子满了，他就饿了。魔鬼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为食物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我们都会背这一段经文，对吧？好，第一个问题，魔鬼要试探耶稣的什么？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，你对这个试探 就搞不清楚。到底试探耶稣的什么？肉体。 OK， 还有呢？身份。还有呢？神学家把这三个试探和彼得书信里的句话连到一起，是吧？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是神学家的概念。他们两个写书的时候，我估计他们没交流过，我相信他们没有交流过。你可以那么理解，但我不认为那是对的。第一个试探什么？肉体、权力，还有呢？有没有别的意见？OK， 先放着，我再问第二个问题，如何找到这个试探的正确答案？去哪找？去哪找？从答案里找。耶稣的答案就告诉了撒旦要试探上什么，这就是读圣经最基本最基本的方法。不要急着跑到门外去图书馆擦神学著作，没有用的。读是被试探的人是怎么回答的，我相信耶稣非常明白撒旦在试探上什么。我相信耶稣非常明白，他讲的话一定能把撒旦给击倒了，让他无缝可击。所以一定要从耶稣的答案当中知道魔鬼在试探上什么。所以先读答案。他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换句话说，我要不要把这石头变成食物吃一吃呢？这不是个重要问题，这不是试探的本质。试探的本质不是说我要不要让这块石头变成面包，不是这个东西。试探的本质是说我是不是要这么去做，我到底听不听旧约里的话。耶稣引这句话出自哪？生命记。三个答案全部出自生命记，三个试探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试探的最关键最关键的东西就是说，如果你被试探的话，你应该知道你听谁的话是对的，这是试探的核心。耶稣听了谁的话？神的话，上帝的话，生命记里面的话，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。所以说，我要不要让那个石头变成面包重要吗？不重要，它就是一块面包，我也不一定吃。别说我让石头变成面包，那个事情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知道神说了，有面包可以活着，神的话最重要，让人活着。现在明白这个试探了吗？这就是为啥我们在试探上稍微给大家多停一点，一定要知道试探的本质是什么。吃饭重要不？重要。耶稣的答案里面并不是说让大家别吃饭，到旷野里待40天再吃，没这个意思。他是说你首先把神的话放到你的最核心的部分，你要听神的。这就是第一个试探，听谁？第一个试探。第二个试探，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这一切的权柄、荣华，你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你若在我的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了。”耶稣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”第二个试探在试探什么呢？刚才说肉体，还有呢？眼目的情欲是吧？又和彼得那段书信来了。这个试探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你要拜谁？你拜天下的荣华， 还是拜你的权利？好多人讲了这个权利归谁了，归撒旦了，为什么归撒旦了？那讲多少都没用。这个试探的核心是说，你当拜谁？耶稣引用了生命记的话说，拜主你的神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权力不重要，荣华不重要，天下和天下的万国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当拜神。解答了吗？再往下看你就更解答了。魔鬼又领他到了耶路撒冷，让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上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这个试探的目的是干嘛呢？你信不信神说的话？神说了，你跳下去，你要是跳下去，神会保护你的，天使会保护你的，你信吗？信就不要去试，你要去试你就不信，就这么简单，非常简单，对吧？你要去试你就不，你就是不相信，你相信你就不会去试。就像我们今天的救恩一样，耶稣说，我会再来，我把房子预备好了，我要再来接你们到天国去，你信吗？你信你就是基督徒，你不信你就不是基督徒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说你拿什么去试验吗？等到那一天完了，呵呵，来不及了。我经常给我举一个例子，我说我儿子小时候啊，我给他嘴里放什么吃的他都一口就吃了，因为他相信我。直到有一天他长大了，我给他一块肉吃的时候，他把那块肉夹起来之后这样看一下，这样看一下，我说你看啥呢？我就看着上面有没有那个飞的肉，我飞的肉不吃。这个表现行为告诉我什么？他不相信你告诉他的东西，他已经在相信他的眼睛判断，因为他已经开始审视这个东西。所以这个地方耶稣跳不跳呢？你要跳你就不相信，你要相信你就别去跳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经上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你的主，你当相信你的主，你不要去试探他，你试探他你一定会着魔的，是万有引力定律在那儿的，对吧？牛顿子天他就在那儿呢，不是说牛顿以后才在那儿呢，这有人类的时候就在那儿呢。你跳吧，跳下去一定出问题，你不可试探这个东西，神已经设立好的规矩，你不要去试探了。所以这三个试探简单吗？非常非常简单，听谁的，拜谁，信谁。给大家一张地图，这张地图呢大概就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发生在哪个地方。四十昼夜受魔鬼试探的大概在耶利哥的北边一点，有一个小地方在约旦河的边上，知道这个位置大概在什么地方啊？有个概念就行。好，时间过得飞快，45分钟，我们就要回到最后一张幻灯片。这前四章的内容很简单，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是神的爱子，他的职份是基督。今天咱们牧师正好讲这个问题了，基督是耶稣的职份。比如有人说榴莲教授，教授是我的职分，抬头，呵呵，前面那个是我的名字，耶稣基督就是耶稣被称为基督的职分，明白了吗？这会儿我们今天也有这个，有这样一个小题。路加就是要证明说，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。那好，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呢？儿女。简单了吧？我们是儿女，我们有没有这份呢？我是教授，你是副教授，对吧？我们有没有这份？我们有职份，我们的职份呢要像基督。那个徒是什么意思啊？徒弟那个徒就是你要和师父一样，就这意思，蒙徒啊。所以基督徒那徒的意思就是像基督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作为一个基督徒听谁的？ 拜谁信谁。如果你这三样东西里面任何一样出现差错，你的信仰根基就出现差错了。所以好多人对试探夹着好多好多不同的东西，核心的东西在这儿，这三样东西不可以出现任何差错。听谁的，信谁，拜谁，任何一个出现差错，你的信仰根基就发生改变。简单吗？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我们一个